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用最详尽的细节再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然而，尽管他责任这么重，权力这么大，这个脸上带有感染力笑容的、高高的、晒得黝黑的中西部汉子身上，却没有什么迹象让人看出他就是最高统帅。跟许多别的有名的盟军将领不一样，那些人身上总有明显的标志，如古怪的头饰、勋章，一直别到肩膀的华美的军服，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艾森豪威尔在各个方面都很有节制，除了表示军阶的四颗星、前胸口袋上单独的一条勋饰和表示盟军远征军总司令部的燃烧的刀剑图形肩章之外，艾森豪威尔摒弃了一切惹眼的标记，拖车里也很少有显示他权力的迹象，没有旗帜、地图，镶在镜框里的命令和经常来拜访他的伟人或二等伟人带签名的照片。可是在他的卧室里，紧靠他的行军床，有三架至关重要的电话，每一架的颜色都不相同。红的是打到华盛顿去的，绝不会被窃听；绿的是通往伦敦唐宁街十号丘吉尔寓所的专线；黑的则是通向他那位卓越的参谋长沃尔特·彼得尔·史密斯少将，总部最高级人员和盟军总司令部其他高级官员的。正是通过这架黑色电话，艾森豪威尔得知了那条关于登陆的错误简讯，这给他众多烦恼上又添加了一条。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海军副官哈里希·布彻记得，当时最高统帅仅仅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事已如此，还有什么可说与可做的呢？四个月之前，在委任他为最高统帅的命令里，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议用一句话精确地交代了他的任务：你要进入欧洲大陆，并协同盟国采取行动，直指德国心脏，并摧毁其武装力量。这次进攻的宗旨与目的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了。可是，对于同盟国世界来说，这绝对不只是一次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称它为一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将一劳永逸地结束一个可怕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把整个世界拖入他发动的一场最最残酷的战争，使整个大陆变成焦土，还让3亿多人民沦为奴隶。的确，当时人们都想象不出横扫整个欧洲的纳粹野蛮行为的全部内容，千百万人消失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无菌火葬场的毒气室与焚尸炉里，千百万人像牲口一样被驱离家园去从事奴隶行动，他们中大多数人再也回不来，更多的人被折磨致死，被当作人质处死，被用更简洁的方法以及饥饿消灭。这次伟大的十字军东征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而且是要摧毁纳粹主义，让史无前例的野蛮时代宣告结束。可是，首先要做到的是登陆必须成功，如果失败了，最后战胜德国还得拖上多年。为了准备这次关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的登陆，细致的军事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早在无人知道艾森豪威尔会被提名为最高统帅之前，就有一个英美军官小组在英国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的领导下，为登陆计划打下了基础工程。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无比复杂。他们没有几个导航路标，没有几次军事上的先例，却有一大堆的疑问需要解决。应该在何处登陆？何时为宜？该用多少个师？如果需要 X 个师，那么在 Y 日，他们能集中起来，训练好，并可随时出动吗？运载这些部队需要多少交通工具？海上炮击、后备与护卫力量又该如何解决？这么多的登陆舰艇从哪里弄来？能不能从太平洋与地中海战区拨下来呢？要收容空袭所需的千百架飞机，又得有多少个飞机场？贮存所有这些供应、装备、枪炮、弹药、运输工具、食品需要多少时间？还有，不仅为了发动攻击，而且为了后续行动，又得要多少物资呢？这些仅仅是盟军制定计划的人必须回答的大量问题中的一小部分，问题还有许许多多。最后，他们的方案在艾森豪威尔接手后又扩大修订成为最终的霸王计划。这个计划提出需要更多的人员、更多的船只、更多的飞机、更多的装备与物资，数量比有史以来任何一个军事行动所曾集结过的都大得多。集结行动是规模空前的，计划还未最后定型，数量前所未有的部队与设备就开始涌进英国。很快，小镇与村庄里来了那么多的美国兵，数量经常大大超过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英国人。他们的影院、旅馆、餐厅、舞场和熟念的小酒馆里突然挤满了来自美国每一个州的大兵。飞机场也在各处出现。为了这次巨大的空中攻势，除了原有的几十个飞机场外，又新建了163个。到后来，飞机场多的是空军第八、第九师的飞行员之间出现了一句俏皮话，说他们在英格兰岛上，不论南北向与东西向，都能在跑道上滑行，绝对不会擦伤机翼。海港也是塞得实实足足的。一支巨大的预备舰队开始集结，几乎有900艘舰船，从战舰一直到鱼雷快艇，一应俱全。运输船队也大批抵达。到春天，他们运送了几乎200万吨的货物与装备。由于东西太多，不得不新铺设了170英里的铁路，好把他们从岸边运走。到五月，英格兰南部宛如一座巨大的军火库，山一样高的弹药隐藏在森林里，荒原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坦克、半履带式车辆、装甲车、吉普车与急救车，足足有50000多辆。田野上则是一长溜一长溜的榴弹炮、高射炮，大批预制构件，从尼森市统兴掩体到简易机场的构件，外加大批推土机、挖土机这类的车辆。在贮藏中心堆放着数量极大的食品、衣服和医药供应，从抗晕船的药片到 12.4 万张病床。可是最让人吃惊的景象还是所有的山谷里摆满了一长列一长列全套的铁路车辆，将近1000个崭新的车头，将近2000列运油车和货车。一旦滩头阵地建立，他们就要用来代替破烂不堪的法国装备。这里还有新奇的军事器械，例如能求水的坦克，有的坦克能携带成捆成捆的板条，用来填塞反坦克壕沟，或是充当爬越墙垣时所需的垫高物。还有的坦克装有粗大的连枷，它们伸出在坦克的前面敲击地面，以引爆地雷。这里有整个街区那么长的平底船舰，每一艘都安有森林般稠密的钢管，它们是用来发射火箭这种最新式的武器的。也许 所有东西中最最奇特的要算是两座人工港了。它们将被拖过海峡，置放在诺曼底海边。这是一大工程奇迹，也是霸王行动最重要的机密之一。它可以保证在敌方的海港未被攻克时，关键性的头几个星期里，部队与装备能源源不绝地运上滩头阵地。这两座代号为桑树的人工港，首先是一道由巨大的钢铁浮筒组成的外圈防波堤，然后是145个型号各异的水泥大沉箱，它们将首尾相接地沉入海底，以充作内圈防波堤。最大的水泥沉箱上还设有海员营房与高射炮，当置放到水里时，它们看起来就像一幢幢横躺着的五层公寓楼房。在这些人工港里，自由轮大小的货轮可以把东西卸到来往海滩的驳船上去，小一些的舰只如海岸巡逻艇与登陆艇则可以把货物卸在巨大的钢铁码头上，让等在那儿的卡车装上，驶过福州之称的福码头开到岸上去。在桑树的外侧还会有60条水泥沉船组成的一长列障碍物，作为一道附加的防波堤。在诺曼底登陆海滩上装配好后，每一个人工港都有多福尔港那样大的规模。整个五月，部队与装备开始集中到各港口与装配地点来，交通阻塞成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可是军需官、宪兵与英国铁路部门想方设法使一切都能准时运转，装着士兵与设备的列车在每一条铁路上倒退积压，等着到海边去集结。车队阻塞了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小村和庄户都蒙上了细细的尘土。在原本很清静的春夜里，整个英格兰南部无时无刻不回响着卡车的低鸣声、坦克的咔嗒咔嗒声和一听就听出来的美国佬的喊叫声。他们像是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那鬼地方离这儿还有多远？部队开始拥进准备登船的地点，于是几乎一夜之内，海边地区滋生出一个又一个由尼森掩体与帐篷组成的城市。大兵们睡的是架成三四层的床铺，浴室与厕所往往在好几片地块之外，到了那儿还得排队。打饭的行列有时长达四分之一英里，部队太多了，单是为美国军营服务的人员就有54000人，其中4500个是刚训练好的炊事员。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军队与设备开始装上运输船与登陆舰，出发的时间终于快到了。统计数字使人看了都不敢想象，军队的数目大得惊人。如今这个巨大的武器、自由世界的青年人以及自由世界的资源等待着单独的一个人艾森豪威尔来做决定。6月4日，几乎整整一天，艾森豪威尔独自待在他的拖车里。他和他的将领们已经做出一切努力，保证在生命代价付出尽量少的情况下使登陆得到成功。可是如今在多少个月政治军事上的策划之后，霸王行动的得失却全部掌握在老天爷的手里。艾森豪威尔无能为力，他能做的一切仅仅是等待与盼望天气能够变好。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他必须在今天结束之前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进攻或是再次推迟进攻。不管他怎么决定，霸王行动的成败都将取决于这一决定，没有人能代他做决定，责任将由他，而且仅仅是他一个人来承担。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可怕局面。5月17日，他曾决定第一日将是六月的三天里的某一天，5日、6日或7日。气象学研究显示，只有这三天才会具备登陆所需的诺曼底地区两大气候条件， 月亮升起的晚，拂晓后不久，海水处于低潮状态。进攻将由伞兵和乘滑翔机的步兵开始，他们是美国的101师、82师与英军的第6师，约有18000人。他们需要月光，可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是否成功，又取决于他们来到降落地区时天空得一片漆黑，因此月亮晚点升起是他们的尖锐要求。从海上登陆则要求潮水低的足以暴露隆美尔的海滩障碍，整个登陆的时间要取决于这样的海潮。使得气候学上的推算更为复杂的是，这一天较晚时登陆的后续部队也需要低潮，而这样的低潮又必须出现在天黑之前。月光与潮水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束缚住了艾森豪威尔，但是潮水这一项就把任何一个月的进攻日子限制在6天之内，而其中的3天是没有月光的。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许多别的情况是艾森豪威尔必须考虑的。第一，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需要长时间的月光和良好的能见度，为了能辨认海滩，为了海军空军能找到他们的目标，还为了减少5000艘舰船几乎肩并肩的在塞纳湾开始移动时相互碰撞的危险。第二，这次行动还需要风平浪静，风大浪急不但会给舰队带来灾难，而且还会使得部队晕船，还没登上海滩就已失去战斗力。第三，倘若刮的是柔和飘向内地的风，那么海滩就不至于烟雾缭绕，攻击的目标也不会遮住看不清。最后，第一日后盟军方面需要有3天风平浪静的日子，以利于人员与装备的迅速集结。总司令部里没有人指望第一日的天气十全十美，艾森豪威尔更是不抱幻想。他和他的气候顾问进行过无数次空弹演习，早已心中有数，可以承认与估量在什么样最差的条件下他也能发动进攻。可是按照他手底下的气象专家的说法，诺曼底六月里的不管哪一天能够达到哪怕是最低要求的也仅仅有1/10的可能性。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独自待在拖车里的艾森豪威尔在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觉得坏天气的比例简直是大得难以估量。最适宜登陆的3天里，艾森豪威尔选定了5日，那样倘若有需要也可以推迟到6日。如果他决定登陆日是6日，万一得取消给回来的船队加油，这一问题会使他7日无法发动进攻。他也可以把地日延迟到下一个退潮日，以及6月19日。可是如果这样做，空运的部队只得摸黑进攻了。6月19日是无月光的日子。当然他也可以等到7月再说，可是这样长久的严格，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是件连这么考虑都极其痛苦的事。延期的想法太可怕了。艾森豪威尔手下不少最谨慎的将领甚至宁愿把进攻的日子定在8日或9日，他们不知道怎能把20多万军队，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听到命令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关在船上出发驻地与飞机场里，而不让登陆的消息泄露出去。即使这段时期里自己这方没有泄露，纳粹空军的侦察机也会发现庞大的船队。假设他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话，德国间谍也总会设法打听出来。不管对谁来说，延期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可是必须做出决定的却是艾森豪威尔。那天下午，在越来越暗淡的光线中，最高统帅时不时来到他拖车的门口，透过被风刮得乱动的树顶看看遮满天空的厚云层。有时候 他在拖车外面踱过来走过去，香烟一只接一只地抽，把小路上的煤渣踢到一旁去。这个身量高高的汉子，肩膀稍稍前倚，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在这样孤独地散步时，艾森豪威尔眼里几乎见不到还有旁人。可是到了下午，他注意到联合派驻在他前线司令部的四名记者中的一个，外号叫老红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梅里尔·米勒。咱们一块走走吧，老红。艾克默然说道。也没有等米勒跟上来，他就迈着步子走开去了，双手插在口袋里，迈的还是平时他那种急促的步子。他快消失在树林时，那位记者才急匆匆地赶了上来。那是一次奇特的默默无言的散步，艾森豪威尔几乎一言不发，艾克似乎完全沉浸在他的思考里，在全神贯注地考虑他所有的问题。米勒这样回忆，他像是几乎忘掉我在他的身边。米勒有许多问题想向最高统帅提出，可是他没有问，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打扰他。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跟米勒说了再见。那位记者看着他爬上拖车门口的那架铝制小梯。这时候在米勒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忧虑压弯了腰，仿佛双肩上的四星每颗都有一吨重。那天晚上九点半前几分钟，艾森豪威尔手下的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来到萨维克大楼的图书室。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大房间，有一张蒙着绿泥的桌子，几把扶手椅和两张沙发。暗色的橡木树柜排满了三面墙，可是架子上书却不多。房间里显得光秃秃的，窗前挂着厚厚的双重防空窗帘。在这个晚上，他们减弱了雨点的敲击声和单调的让人发愁的风声。参谋长们三五成堆地站在房间里低声聊天。壁炉附近，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彼得尔·史密斯少将，在和抽着板烟的最高统帅的副手空军元帅特德谈话。坐在一边的是脾气暴躁的盟军海军统帅拉姆齐海军上将，紧挨着他的是盟军空军司令利·马洛里空军上将。据史密斯将军回忆，只有一个军官没穿正规的军服，那是负责地日军事行动的脾气火爆的蒙哥马利，仍然穿着他平日穿的灯芯绒裤子和卷领运动衫。就是这些人，在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之后，要把命令化成进攻的行动。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参谋长，房间里总共有12位高级军官，在等待最高统帅的来临。在等待9点30分要开的那次决定性的会议，到那时，他们将听到气象学家们最新的天气预报。